姐妹早，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非常的高兴，今天我们有阳光。
非常高兴今日有阳光。
前几个礼拜有人告诉我说，上一个月的电费非常的贵。
前几日有人话俾我听，上个月的电费非常的贵。
那么我看看我们家大概也是几乎是 double 一倍。
我睇下我屋企大概几乎系双倍咁样。
还好我们不是每天都是冬天。
咁仲好，我哋唔系每日都系冬天，
有冬天也有春天，
有冬天亦有春天，
而且冬天一定会过去，
而且冬天一定会过去。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同分享一个题目，
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管教，
就系神对我哋嘅管教。
管教当时不好受，
管教当时系唔好受，
但是管教过后却有非常美好的结果。
管教结果是有非常美好的结果。
以前我在德州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邻居的孩子，
有以前我在德州的时候，我有些邻居的小孩子，
他们都是非常调皮，他们常常跑到人家家里面去摘花，
他们非常顽皮，他们时常跑到人家家去摘花，
有的时候他们把那个自动喷水的那个喷水头摘掉，
有时他将自动喷水器那个喷水头摘咗落嚟。
有一次我们家的老二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做这些的事情。
有一日我哋嘅老二也跟住佢咁样做。
那么我知道，我就非常的生气，我就把他好好的教训了一番。
咁样我睇到听到之后，我就非常嘅嬲，我就将佢好好嘅教训一顿。
其实这些孩子们他们做这些的坏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会生气。
其实呢啲嘅细蚊仔佢做呢啲嘅事情，对我嚟讲冇咩关系，我亦唔会嬲。
但是我的孩子如果做了这些事情，我就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跟我有血缘的关系。
点解我嘅细蚊仔做呢啲事情我就非常嬲咧？因为我嘅细蚊仔同我系有血缘嘅关系。
我想神也是这样子的对待我们。
我想神亦系咁样对待我哋。
所以神是我们的父母，他跟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关系，他要管教我们。
所以神是我们的父母，他跟我们有属灵的关系，他要管教我们。
常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既然神是慈爱的神，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痛苦的事？
时常有人这样问这个问题，既然神是慈爱的神，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呢？
有人问这样的问题说，如果基督徒也要遭受各样痛苦的事，那么信与不信有什么两样呢？
有些人又这样问，如果基督徒都要遭受同样的痛苦的事情，这样信与不信有什么不同呢？
问这样问题的人，其实他是以从自己的角度，自己对神的观念来判断神的作为。
其实讲这些话的人，他是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观念来判断神的事情。
因为人没有办法完全神的本性，所以人用自己的观念，从想象中去论断神。
因为人没办法好像神这样的本性，所以他从人的自己的思想里面去想象神。
你晓得神非常的大，
你知道神非常的大，
这个宇宙有多大，神比这个宇宙还大。
你要看看这个宇宙有多大，神比这个宇宙更加大。
我们人体里面那个 DNA 多么的复杂，神比所有的人更加的复杂。
我们人里头的 DNA 的组织是何等的复杂，神比这个还要复杂。
时间跟空间都是神所造的，
时间和空间都是神所造的。
今天我们对于空间里面的事情还不能够完全的了解，
今天我们对空间的事情还不是有办法了解，
甚至时间我们更不能够明白是什么事，
甚至时间我们更加不能够明白是什么事情，
何况是超过时间造时间跟空间的神呢？
何况是超过时间造时间和空间的神呢？
所以除非神他主动的向人来解释来启示他的自己，我们人没有办法认识神。
所以除非神他自己向人来到启示或者告诉人他是怎样的，我们人没有办法了解神。
圣经就是以前的人他们对神体认的结果，
圣经就是以前的人他们对神体验的结果。
因着他们这样的记载，我们才能够逐渐的明白原来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因着他们的记载，我们就能够明白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我们知道一切的事物是建筑在彼此的关系上，
我知道一切的事物都建筑在彼此的关系上面，
这一种关系就是意义的基础，
这种关系就是意义的基础，
换句话说没有关系就没有意义，
如果是没有关系就没有意义了。
你如果打开报纸，你看到有一个人他中了500万、1000万的 lottery， 他的头中了头彩。
你如果打开报纸看看、某一个人中了1000万或者500万的、头彩，
但是你不认识那个人，那么这个新闻对你就没有意义了。
但你不识那个人，所以你这个新闻对你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有关系。
所以人与人之间有关系，
人与物之间也有关系，
人与物质之间也有关系。
如果你去买一部车子，你会好好的保护。
你如果去买一部车，你会好好的保护。
但如果你开的是公司的车子，你就不会好好的保护，你也不会去想换机油。
你如果是开公司的车，你就不会好好保护，你也不想会去帮他换机油。
人与人之间有关系，人与物之间有关系，人与自己也有关系。
人与人之间有关系，人与物质有关系，人与他自己也有关系。
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做错一件事情，我们心里面就会自责，我们觉得难过。
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做错一件事，我们心里面就会自责，就会难过。
所以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己有关系，人与神也有关系。
所以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他自己，同埋人与神都是有关系的。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与神的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础。
圣经上说人与神的关系是所有的关系的基础，
换句话说，当人与神建立了正常的关系，人才能够与人与物与自己建立正常的关系。
换句话来说，就是说人与神建立了正常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人与他自己之间，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就不同了。
今天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凶杀、战争、恐惧、死亡，
今天世界上充满了凶杀、仇恨、战争、死亡，
我们也看到痛苦、污染、各样的社会问题，痛苦的人生，
我们看到这个人生是一个痛苦的人生，
很显然是因为人与神之间这个关系破坏了，
很显然的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破坏了，
人与神没有一个基本的关系，因此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己也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人和神没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物没有正常的关系。
人与神应当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人与神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与神应当有一个像父亲、孩子这样的关系。
圣经上话俾我听，人应该同神好似有父亲同埋儿子咁样嘅关系。
人与父母有关系，因为孩子是从父母而来。
人同埋父母有关系，因为呢啲细蚊仔系从父母而嚟嘅。
借着母亲的这个怀孕，得到这个肉体的生命。
借着母亲嘅怀孕，就得到肉体嘅生命。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要经过一个受孕的过程。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要经过一个受孕的过程。
这个就是神的灵，圣灵借着我们的信心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产生对他的一个信仰。
这个就是神的灵藉着一个过程，就使到我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证明我们与神有一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
所以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证明我们、神和我们有个父亲和儿女的关系。
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我们刚才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这里第二节告诉我们，
这个第二节告诉我们，
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第二节话俾我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神不愿意人在一个破裂的关系中，
神愿意人在一个破裂的关系当中，
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叫他为人这个罪的问题付出了代价，
叫他为了人的罪的缘故付出了代价。
所以人因着相信他，那一个救赎的工作就成功了。
所以人因为相信他，所以这个救赎的 工作就完成了，
人才能够与神这一个关系重新的恢复，重新的和好，
人才可以同神恢复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不是于发自于我们的想象力。
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发自于我们的想象力。
有的人以为神又高又大，非常的雄伟，
有些人以为神又高又大，非常的宏伟，
好像他们造出来的有人的面孔，有狮子的身体，他们叫什么 Sphinx、
yeah. 好像这个狮身人手像，有狮子的头，有人的身体。
还有一些人，他们的想象说一些死去的伟人，他们能够成为神明保护人。
还有一些人以为死去的英雄人物可以成为神明，可以帮助人。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对神的那个信心，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对神所讲的信心。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信心，对神的信心，是耶稣基督来诱发了我们对神那一种的顺从。
圣经上来都讲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诱发我们的信心。
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
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所以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所以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要存心忍耐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要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前头的路程。
你晓得保罗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这个的时候，他是想象到在当时的那一个比赛的情况。
所以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想象到当时的比赛的情形。
那时候他们罗马人非常注重体育，他们盖了许多的竞技场。
那时的罗马人非常注重的体育，他起了很多不少的竞技场。
所以他们在比赛的时候，很多的人坐在旁边的观众席上让你加油。
所以当他们比赛的时候，很多人坐在那里就看着他们，叫他们加油。
所以这里是记载到一个人他在竞技场里面，他在做比赛，旁边有许多的人在那里围绕着他。
所以他这里是讲到当一个人在奔走的时候，他就好像那个人在竞技一样了。
我喜欢看张培德打网球，
我很喜欢看张培德打网球。
每一次他打球的时候，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哥哥还有那些球迷会坐在旁边替他加油。
每一次当他打这个网球的这个球的时候，他的父亲、他的兄弟姐妹都坐在那里看着他打。
那些人通通是他的见证人，
这些人通通都是他的见证人。
因为他们知道张培德能够打球，
因为他知道张培德能够打球，
他们对他有绝对信心，
他对他有绝对的信心。
所以这些人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绕着他，
所以他们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他。
他对自己也产生十足的信心，
他对自己也产生了十足的信心。
这个应当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
这个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
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有美好的榜样，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周遭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
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有好好的榜样，他们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
使我们能够存心忍耐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使我们全心忍耐奔跑的摆在前面的路程。
你们知道上个礼拜有一个全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超级杯足球赛，
你知道上个礼拜日在美国有一个全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足球超级大赛。
请问这一场足球赛中最重要的人是谁？
请问在这场足球赛之中最重要的是哪个人呢？
大概你们都说是 quarterback 四分位，
大概你们都说是 quarterback 是四分位，
因为他控制球，
因为他控制着这个球。
但你如果注意的看，
但你如果留意的看下，
真正重要的人不是 quarterback， 是教练。
真正重要的人不是这个 quarterback， 是这个教练。
因为那个 quarterback 那个四分位，每一次要传球之前、丢球以前，他要怎么样？先看他教练的手势。
他当这个 quarterback 他每一次要传球的时候，他要先要看下这个教练的手势。
他要看看教练给他怎么样的指示，是要他传球呢，是要他跑球呢？
他要他教练的给他有指示，到底要他传球呢，还是走个球呢？
所以他必须要顺从教练给他的指示。
他必须要顺从教练对他的指示，
因为教练他有许多的资料的来源，
因为教练有很多资料的来源。
有人坐在那个看台很高的地方在观察，他们分析这个比赛，他们知道对方要可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守。
所以有很多人坐在最高的位置来分析这个球赛，他们要怎样防守。
所以这一个四分卫他懂得顺从他的教练，所以、那么他就能够将他的潜力发挥出来。
所以这个四分卫他能够懂得这个教练的意思，他就将能够将他的潜力发挥出来了。
你晓得我们对神的信心也是如此，
你知道我们对神的信心也是这样。
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教练，
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教练。
他曾经为人，他知道人的痛苦跟软弱，
他曾经为人，他知道人的痛苦和软弱。
他要引导我们经验一个美妙的人生，
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经历一个美妙的人生。
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的身上，
但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信心放在他身上。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我们信心的成终者。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和成终者。
我们所要重的，所要做的，就是放下我们自己心中的重担，让我们来顺从他。
我们所要做的，就要放下我们的重担，脱去我们潜在我们的罪，全身来跟随他。
基督徒既然是神的儿女，就有一个关系在哪里。
基督徒既然是神的儿女，就跟神有一个关系在那里。
换句话说，神有一个责任要来教养我们。
换句话说，神有一个责任要来教养我们。
基督徒虽然与世人一样一同的受苦，
基督徒虽然好像世人一样一同的来到受苦，
但是那个意义却是不一样。
但是那个意义却是不一样。
世界上的人当他们受苦，是因为他们远离神的结果。
世界上的人他们受苦是因为他们远离神的结果。
基督徒受苦却是接受神的管教，
基督徒受苦却是接受神的管教。
所谓管教，管就是指到我们做错了事，神要管，要纠正我们。
所谓管就是说神，我们做错了事，神要管教我们。
所谓教就是我们还没有做错事，神要防止我们做错事，所以要教我们。
就是教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未做错事的时候，神就指示我们，使我们不会做错事。
所以管教并不是说我做错了事神惩罚我，
所以管教就是说不是一定是神，我做错了事神惩罚我。
管教里面有一种的意思是说神要防止我们去做错事，
管教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神要防止我们去做错事。
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从第五节到十四节，我们看到神管教我们有四个基本的原因。
从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至到十四节，我们看到神管教我们起码有四个原因。
第一，神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
第一，神管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
第六节这里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第六节这里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你晓得父亲管教儿子就是因为爱他，
你知道父亲管教儿子是因为他爱他。
如果管教当中没有爱，就是虐待。
如果管教当中没有爱，就是虐待。
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将来的事，但是神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将来的事，但是神知道。
神不愿意我们朝着那个错误当中一直奔走，
神愿意我们朝着这个错误的方向一直奔走。
所以他为着我们的好处，他来管教我们。
所以他为着我们的好处，他来管教我们。
有一只花猫，
有一只花猫，
它的身上是两三种美丽的颜色，白里面透黄又透黑，非常的美丽可爱。
它身上的花纹是三种颜色的混合，非常的美丽。
这只花猫又非常的乖巧，很得主人的喜悦。
这个花猫也非常的乖巧，很得主人的喜悦。
在秋天刚过的一个晚上，
在秋天刚刚过的一个晚上，
这个主人趁着这个花猫在熟睡的时候，就拉了一把剪刀，把它的身上的毛剪得非常的难看。
这个主人就拿着一把剪刀，将他身上的花纹都剪得非常的难看。
这里一块长，那里一块短，这只猫看起来非常的难看。
这里一块长，那里一块短，看起来非常的难看。
这只花猫当它醒过来的时候，它看见它自己身上的毛被剪成这样，它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当呢只花猫佢瞓醒嘅时候，佢睇到身上嘅毛被剪到咁样，佢心里面非常嘅难过。
他说：我一向是非常忠心的，你要我抓老鼠我也抓老鼠，你要我做什么我也做，你为什么把我剪成这样难堪？
所以呢个花猫就同佢主人话：我成日好忠心嘅做你所吩咐我嘅事，你点解将我剪得咁难睇呢？
甚至当他出去玩的时候，他看到邻居那个白色的猫，看到他也都远远的躲开。
甚至佢去到出去玩，睇到邻居嗰个白色嘅猫，佢都远远躲开啦。
以后几天里面，他似乎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他，都看不见了。
所以以后几日，好似佢嘅朋友都躲开佢，都唔知去咗边度啦。
有一天，他在路上走的时候，他经过一个皮货店。
有一日佢经过呢个门口，佢经过个皮货店。
那个皮货店里面挂了各式各样不同的皮，有的是猫皮，有的是羊皮，有的是各样子狗皮等等。
所以佢就睇到好多挂着各样动物嘅皮，有猫皮啊、狗皮嗰啲，好多种唔同嘅。
当他在注意看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张非常美丽白色的猫皮。
忽然之间，佢留心睇嘅时候，佢睇到有一个白色嘅猫皮。
他突然发现到那个就是他以前邻居的玩伴。
佢忽然之间发觉到嗰个猫皮原来系佢以前嘅同佢玩嘅猫嚟嘅。
他吓了一跳，就急急忙忙跑回去。
佢吓咗一跳，就急急忙忙跑翻去啦。
他心里面才明白，原来他的主人把他剪得这样难看，是为要保全他的生命，免得他被那些捕猫的人捉走。
所以佢嗰阵时候，佢完全明白，原来佢主人将佢嘅毛剪得咁难睇，主要系要避免嗰啲捕猫嘅人嘅手。
你知道神知道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神管教我们，替我们做最妥善的安排，这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
所以你知道神知道我哋嘅将来，佢要做最妥善嘅安排。
如果我们不顺从神的管教，我们就继续可能会导致很大的错误。
如果我们不肯顺服神的安排，我们可能会导致很大的错误。
所以第九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管教是叫我们能够顺从他而得生。
所以第九节告诉我们，神管教我们，叫我们顺从他而得生。
你晓得亚当他不顺从神，他吃了那个神说定规不能够吃分别树上的果子。
你知道亚当他不顺从神，他吃了神所吩咐他不可以吃的果子，
所以他给人带来死亡，
所以他对人带来死亡。
同样的，耶稣基督顺从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遵从神的旨意，钉死在十字架上。
同样的，耶稣基督他顺从神，他来到世界上为被钉死，是要顺从神的旨意，
所以他带给人类生命，
所以他带给人类有生命。
顺从神就是生，不顺从神就是死。
顺从神就是得生命，不顺从神就是得死亡。
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定律。
所以为了那极严重的后果，神要管教我们。
所以为了这些后果，神要管教我们。
你晓得圣经里面讲到死的时候，是讲到人与神之间那个关系的中断。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死的时候，是人和神中间那个关系中断。
所以一个基督徒就是他与神接受神管理的人，
所以一个基督徒就是接受神管理的人，
他与神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关系，
他与神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关系。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做了不荣耀神的事情，圣灵一定会管教的。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做了不顺从神的事，圣灵一定会管教的。
圣灵会在一个基督徒的里面提醒他不当做这样的事情，
圣灵会在这个基督徒的心里面提醒他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有圣灵的感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不肯顺从，
如果这个人有圣灵的感动，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不肯顺从，
第四次、第五次以后，那个感动就越来越小，以后他就久而久之而不觉得自己错了，
以后这个感动会越来越小，久而久之他就不再觉得这个感动了。
这种就是圣经所谓的死，
这种就是圣经所谓的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中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会中断，人与自己的关系也会中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都可以中断。
这是因为人与神之间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人与神之间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但如果他愿意顺从神在他心里面的感动，他愿意改正过来，他就会被神带到一个新的境界。
所以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神的管教，他就被神带到一个境界。
那么他与人之间，他与物之间，他与自己之间的关系也会得到改善，这就是神的意思。
所以他同他自己人的关系，他自己的关系和物的关系都有改变，这个就是神的意思。
差不多在3年以前，我认识一位到台湾去做宣教的一位女宣教士。
3年以前，我认识一个去到台湾做宣教士的一个女士。
所以在过去，我也在经济上支持她。
在过去，我也在经济上支持她。
但是去年，因为我们自己经济非常的紧张，所以我就终止了我对于她经济的支援。
所以去年因为我们经济的情况非常紧张，所以我就终止了对他的经济上的支持。
去年自从7月份开始，我们在德州那个房子的房客突然他就不要租了。
去年7月份开始，我在德州的房屋的房客，他忽然之间他说他不要租那间屋住了。
那我们就把那个房子放在 market 上面去卖，
所以我们就将这间屋放在 market 那里，希望卖了它。
一年卖了5个月都没有卖掉。
一年卖了5个月都没有卖了。
当然我们一个月要付2个房子的贷款，那个是非常紧张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个月要给2道地方的贷款，非常紧张了。
但是我们又不想随便的租出去，租给一个不好的房客。
但我们也不想租出去，租给一个不好的房客。
有一天当我在付账单的时候，
当我在付账单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意思进到我的心里面。
忽然有一个意思进来我的心里面。
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声音对我说，
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声音对我说，
他说你既然觉得你经济非常的紧张，你有没有想到过一个宣教士在海外，当他经济紧张，他心里面是怎么样的情绪？
他说你觉得你经济的非常的紧张，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在外国宣教一个女士，她的经济的情形更加紧张呢？
我为这个意念，我心里面有很长的挣扎。
为了这个意念，我心里面有一个很长的挣扎。
我会说我不支持她，别人会支持她。
我就说我不支持她，只有第二个人可以支持她的。
我会说她也能够稍微做一些的调整，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
或者她可以做一些某一度的调整，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又对我说，你应当学习怎么样子顺从神。
所以另外一个声音就对我说，你应该学习怎样来到顺从神。
为这事情挣扎了一段日子，
为这件事我挣扎了一段日子。
但是感谢神，他并没有放弃我。
感谢神，他并没有放弃我。
他让我里面有一个顺从的态度，
他让我里面有一个顺从的态度。
所以在去年12月5号，
所以在去年12月5号，
我重新的开出这一张支票，寄到那个 OMF， 寄到那个宣教的组织去。
所以我就重新开一张支票，就寄去那个他的总部那里。
我愿意每个月继续的支持。
我愿意每个月继续的支持。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
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
12月5号开的支票，12月7号我就接到一个电话。
12月5号我开了张支票，12月7号我就接到个电话。
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帮我管理房子，他从德州打电话来。
我有个朋友就是帮我管理这间屋，这个朋友他就从德州打电话来。
他告诉我说有人要租你的房子，而且马上就要租你的房子。
有人要租你间屋，而且要马上租你间屋。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原来也是一个宣教士。
后来我就知道原来那个人也是一个宣教士。
你看神是何等的奇妙。
你看神是何等的奇妙。
神管教我们不是叫我们受伤。
神管教我们不是叫我们受伤。
神管教我们是叫我们顺从神而能够得生。
神管教我们叫我们能够顺从神而能够得生。
神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神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开始顺从神，我们就会得到生新的开始。
哪个时候我们愿意顺从神，我们就会得到生，会从新开始。
第三件事情，神管教我们是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第10节。
第三件事就是第10节，神管教我们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什么是圣洁？
什么是圣洁呢？
圣洁不是不犯罪而已，
圣洁不单止是不犯罪而已，
圣洁也不是一种高超的道德，
圣洁也不是一种高超的道德，
圣洁是讲到神的本性，
圣洁是讲到神的本性，
只有神是圣洁的，
只有神是圣洁的，
圣洁包含神所有的属性，
圣洁包含神所有的属性，
神为什么是公义，因为他是圣洁的，
神为什么是公义，因为他是圣洁的，
神为什么是慈爱，因为他是圣洁的，
神为什么是慈爱呢，因为他是圣洁的，
神为什么是信实，因为他是圣洁的，
神为什么是信实呢，因为他是圣洁的，
神为什么是全能，因为他是圣洁的，
神为什么是全能呢，因为他是圣洁的，
这是他的本性，
这个是他的本性，
是一切道德的最高指标，
是一切道德最高的指标，
是一切实在的最后实在，
就是一切实在的最后的实在，
所以一切有关于神的事情都是圣洁的，
所以一切有关于神的事情都是圣洁的，
我们称圣父圣子圣灵，
我们称他为圣父圣子圣灵，
我们称为圣所圣殿圣经，
我们称他为圣所圣殿圣经，
圣洁是神的本性，
圣洁就是神本性，
你晓得人是没有这个本性的，
你知道人是没有这个本性的，
所以这个字如果用在人的身上是指的分别出来的意思，
这个 字如果用在人的身上就有分别出来的意思，
第一次圣洁这个字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三节第三节，
第一次这个圣洁这个字出现在圣经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
那你告诉我们神把第七天分别出来让它成为圣日，
所以神就将第七日分别出来使它成为圣日，
第二次出现是在创世纪里面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五节，
第二次出现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
神对摩西说你要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这是一个圣地，
神对摩西说你要将这个鞋脱下来除下来因为你所企的地是圣地，
那一块地的圣洁不是因为那块地特别的干净，
第六节
神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
神说你们要归我们做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
神要把一批人分别出来能够彰显他的荣耀，
神要将一批人分别出来彰显他的荣耀，
所以从这些例子中我们看见神要人圣洁，
所以从这些例子当中看来神要人圣洁，
人是罪的哪有圣洁呢，
人是有罪的哪可能有圣洁呢，
所以神要人分别出来，
所以神要人分别出来
把他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才能够分享神的圣洁，
将他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才可以分别为圣，
能够分享神的圣洁，
能够分享神的圣洁，
在新约里面基督徒被称为圣徒，
在新约里面基督徒被称为圣徒，
为什么称为圣徒，
为什么称为圣徒呢，
就是有一批人被分别出来归于耶稣基督，
所以就是有一批人被分别出来归于耶稣基督，
所以做圣徒就应当有圣徒的资格，有圣徒的体统，
所以做圣徒有圣徒的资格，有圣徒的体统，
你晓得这个世界现在最困难最重要最大的问题就是混乱，就是黑白不明，
你知道这个世界最大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混乱不明，
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标准，
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标准，
这就是魔鬼最厉害的地方，
这个就是魔鬼最厉害的地方，
一罐白漆你加一点黑漆在里面你把它搅一搅看不出来，
一罐白油你将它加少少黑油在里面搅匀一下就看不出来了，
慢慢它变成灰色以后你光看它你还看不出来它是变了颜色，好像还是白漆一样，
慢慢你看它变成灰漆之后你就看它仍然好像是白色一样，
除非你有一个白色的真正白色的东西在旁边做比较才会显出来它已经变了颜色，
除非你有一罐白色的油在旁边做比较，那么你才发觉原来这个颜色是变了色了，
今天这个社会的问题在哪里，
今天这个社会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看在家庭里面男女的角色分别不清，
我们看到在家庭里面男女的角色分辨不清，
最后造成家庭的混乱婚姻的破裂，
最后造成家庭的混乱婚姻的破裂，
在社会里面有许多分别不清，好像娱乐暴力分别不清，
在家里面分别不清好像娱乐暴力分别不清，
最后造成这个凶暴的一个社会，
最后造成一个恐怖的社会，
我们听过这样的话，不论是白猫或是黑猫，只要会捉老鼠的都是好猫。
我们听过话，不论是白猫也好，黑猫也好，只要是懂得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但是搞出一大堆花猫来，
但搞出一大堆花猫来了，
没有资本主义的税率的健全制度，
没有这个资本主义的税率的健全的制度，
又没有经济计划的严密的控制，
亦没有经济计划严密的控制，
结果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猫，一片的混乱，
结果成为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猫，一片混乱。
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是分别不清楚、黑白不明的世界。
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分别不清楚。
你晓得更可怕的就是神的儿女也变成是非不明。
更可怕的就是神的儿女也变成是非不明。
很多错误的观念被带进教会里面来，
很多错误的观念被带入来教会了。
我们看到有一些男女同居没有婚姻的正式的婚姻，这种的观念也渐渐被带到教会里来。
我们看到男女同居没有正式的婚姻的关系，
好像
被带入教会，
婚外情那个变成越来越正常，我们也可以睁只眼闭只眼的让它过去。
好像婚外情也好像变得越来越正常了，我们可以只眼开只眼闭就过去了。
许多时候我们用爱做包容这一种的讲法来掩饰许许多多的罪，
很多时候我们用爱来做包容来掩饰很多的罪，
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这种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你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最恨的两个罪，神要狠狠的处罚是什么？
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神最恨的两个罪是什么罪呢？
哦，许许多多的旧约当中神发怒惩罚的例子都是因为这两个罪，
很多很多的例子在旧约里面神所惩罚的就是这两个罪。
第一个就是拜偶像的罪，
第一就是拜偶像的罪，
因为拜偶像就是人与鬼相交，
因为拜偶像就是人与鬼相交。
第二个就是淫乱的罪，
第二就是淫乱的罪，
就是人与人之间不正常的关系，
就是人与人之间不正常的关系。
这些事情发生在外邦人当中神不会去管的，
这些事情如果发现在外邦人中间神是不会去理的，
但如果这些事发生在神儿女的身上神一定会管。
如果这些事发现在神的儿女的身上神一定要去管。
你们还记得十年以前那些在电视里面有名的布道家，他们今天在哪里？ Jimmy Swagger、 James Baker 他们在哪里？
你看看十年之前那些在电视上有名的布道家今天在哪里呢？
神管教我们有一个原则，他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神管教我们有个原则，就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第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
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如果人不是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到神。
为什么我们每个月在这里主餐，我们擘饼纪念主呢？
为什么我们每个月在这里有圣餐来到擘饼纪念主呢？
因为神要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求神鉴察我们，好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因为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给神有一个机会来到鉴察我们里面的罪。
当然这不是说你一个月所犯的罪都累积到这个时候来承认，
当然不是说你一个月所犯的罪就来到这里这个时候来到累积起来就来到承认，
但这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要非常严肃的面对这一个主餐神所设立的桌子。
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很严肃的来到这个圣餐的台前。
神不但要赦免我们，神要我们改正过来。
神不但要赦免我们，神要我们改正过来。
一个人若是不肯改正他自己，你再多的祷告也没有用处。
一个人如果不肯改正他自己，你再多的祷告也是没有用处。
所以第四节这里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我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所以第四节在这里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到流血的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换句话说，那一个来对付罪的那一种的心智在我们里面应当非常的绝对。
换句话说，在我们里面对付罪孽的心智是要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们应当追求圣洁。
所以我们应该追求圣洁。
第四个，我们为什么要接受神的管教？神管教我们是叫我们能够结出平安跟义的果子。
神管教我们第四个原因就是要我们结出平安和果子来。
所以第十一节这里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所以第十一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你晓得犯罪的事情当时快乐，过后痛苦。
你知道犯罪的事情当时快乐，过后痛苦。
好像喝酒的人酒醉的时候非常的快乐，像神仙一样，但是醒过来就万分的愁苦。
就好像那些饮酒的人饮醉了酒非常的快乐，好像神仙一样，但是过后却是非常的受苦。
但是管教的事当时觉得痛苦，后来觉得快乐。
但是管教的事当时觉得痛苦，后来觉得快乐。
好像你准备考试，在准备的时候，在考试的时候你非常痛苦，但是考完了试你就非常的快乐。
好像你要准备考试一样，你在准备的时候考试的时候觉得非常痛苦，但后来就觉得很快乐。
神他管教我们是叫我们能够经验这些的苦处，而能够心里面产生真正的平安。
神管教我们叫我们经历过这些苦处而得到真正的平安。
三年以前，当我那时候还在工作，在念书的时候，
三年之前，当我正在工作，正在读书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我精神比较紧张，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
有一段时间我精神比较紧张，夜晚黑没办法睡觉，
晚上半夜会醒过来，全身流冷汗，好像心脏病要发作的样子。
晚上半夜会醒过来，全身流汗，好像心脏病要发作一样。
我做各种的心脏的检查也查不出任何的毛病。
我做各种心脏的检查都没发出发觉咩毛病。
以后我也渐渐的明白，神要我经验这些的事情。
以后我渐渐的明白，神要我经历这些事情。
他要我能够体验到，在这一些管教之后所经历的平安。
他要我经历这些管教之后的平安。
换句话说，不论在什么时候，当我经验到甚至更严重的疾病，神也让我知道他有平安。
换句话说，如果神要我经历更严重的疾病，他也叫我经历平安。
换句话说，我能够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
换句话说，我能够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
所以当我开始慢慢明白到这一些原来是化妆了，好像是痛苦的祝福，是叫我得到神的恩典。
所以我后来明白到，原来这些就是化了妆的祝福。
我的心里面就有真实的平安。
我心里面就有真实的平安。
我的生活也开始正常。
我生活也开始正常了。
你晓得这就是神他的公义。
这个就是神他的公义。
他叫我们人经验世上的痛苦。
他要我们人经历世上的痛苦。
好叫我们经历过之后，我们能够体验到神他赐给我们的平安。
好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因为神的意念不是叫我们受灾祸。
因为神的意念不是叫我们受灾祸。
神的意念是叫我们得他的平安，得他的恩典。
神的意念是叫我们得着他的平安，他的喜乐。
管教不一定是我们做错了神惩罚我们。
管教不一定是我们做错了神刑罚我们。
管教有许多的时候是神爱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成长，所以他帮助我们能够成长。
管教 有些时候是他要帮助我们成长。
所以这里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勉励我们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
所以第十二节他就勉励我们，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
不错，在比赛的过程中也有失败的时刻。
没错，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有失败的时刻。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再继续下去，我们的手已经下垂，我们的腿已经发酸。
我们有很多时候觉得我们不能够继续下去，我们的手已经发已经下垂，这个腿已经发酸了。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挺起来我们发酸的腿，我们要举起来我们下垂的手，我们要继续努力。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挺起来，将下垂的手垂起来，发酸的腿挺起来。
所以我们要追求与众人的和睦，要追求圣洁。
所以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圣洁。
弟兄姐妹，管教是一生的事情。
弟兄姐妹，管教是一生的事情。
但是你不要害怕管教，
你不要害怕管教，
因为管教实在是神设计的一个结果，
因为管教是神实在的结果。
你经过了这个管教的阶段，你就能够结出平安信实的果实来。
所以你经过这个管教的过程，你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实来。
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说，神啊，感谢你，你赐给我这一些痛苦的功课。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经历过这个痛苦的功课。
因为在痛苦当中，你成为我的帮助。
因为在痛苦当中，你成为我的帮助。
神要带领我们经过冬天到美好的春天。
神要带领我们经过冬天到美好的春天。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你对待我们真是远比一个父亲对待儿子更加的慈爱。
天父，你对待我们远比一个父亲对待儿子更加的慈爱。
你知道我们内心每一个人的痛苦，
你知道我们内心每一个人的痛苦。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但是孤单、失望、挫折，主啊，你都曾经经验过。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你都经历过。
主耶稣，你今天成为我们的教练，你要引导我们打一场美好的胜仗。
你要成为我们的教练，你要引导我们打美好的胜仗。
主，让我们愿意有一个顺从的心来配合你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改造。
主啊，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接受你所为我们的管教。
若是我们有气馁的，主啊，真是叫我们能够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一次的挺起来。
如果我们有气馁的时候，求你真的叫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
因为你的心意是叫我们不是受伤，而是得痊愈。
你因为你的心意是叫我们不是受伤，乃是得痊愈。
所以我们就要为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献上感恩。
所以我们为了在我们身上所发生一切的事情献上感恩。
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个人行一条得胜的路。
求主带领我们继续行这条得胜的道路。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吴牧师的正道。
我们多谢吴牧师的正道。
当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心存感恩的心。
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存感恩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很接近。
我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的接近。
因为神他没有离弃我们，他在